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梁中大通元年，公元529年，春季正月甲寅日，北魏余辉的部将都督彭乐率领2000多骑兵叛变，投奔韩楼，余辉率军返回。辛酉日，皇上在南郊祭祀，大赦天下。甲子日，北魏汝南王元悦请求返回封国，被批准。辛巳日，皇上在明堂祭祀。二月甲午日，北魏君主尊奉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，庙号肃祖，母亲李妃为文穆皇后，准备将神主迁到太庙，以高祖为伯考。大司马兼录尚书林怀王元玉上表劝谏，认为汉高祖在乡街设立太上皇庙，光武帝在冲陵祭祀南顿君，元帝对于光武帝已经疏远，断绝了福祉，但仍然亲身奉行子女之道，入祭大宗。高祖的恩德遍及天下，道义超越无外，肃祖虽然功勋盖世，仍然北面称臣，而且两位皇后都将配享，这是君臣同席，扫书同事，我认为不可以。吏部尚书李神俊也劝谏不听，元玉又请求去掉帝字，只称皇，也不听，下诏重新制定240号将军为44班。壬寅日，北魏下诏任命济阴王元辉业兼行台尚书、都督邱大千等人镇守梁国。元辉业是小兴城的曾孙。三月壬戌日，北魏下诏命上党王元天穆讨伐行狗，以废穆为前锋大都督。夏季四月癸未日，北魏将肃祖和文穆皇后的神主迁到太庙，又追尊彭城王元绍为孝宣皇帝。林怀王元玉劝谏说，这种事自古未有，陛下行事不合法度，后世将如何看待？北魏元天穆准备攻打行稿，因北海王元昊正在入侵，召集文武官员商议，众人都说行稿兵众强盛，应该先对付他。行台尚书薛处说，行稿兵众虽多，不过是鼠窃狗偷之辈，没有远大志向。元昊是地势近亲，前来号称义举，其势头难以预料，应该先除掉他。元天穆因诸将大多想攻打行稿，又加上北魏朝廷也认为元昊孤弱，不足为虑，命令元天穆等人先平定其地，回师再打元昊，于是率军东进。元昊与陈庆之、程须从至城进发，攻下营城，随即到达梁国。北魏邱大千有部众7万，分驻90%抵御。陈庆之进攻，从早晨到下午申时，攻下其中3座营垒，邱大千请求投降。元昊登坛燃火，在睢阳城南极皇帝位，改年号为孝基。济阴王元辉业率领羽林兵20000驻扎考城，陈庆之攻下该城，擒获元辉业。辛丑日，北魏上党王元天穆和尔朱兆在济南击败行稿，行稿投降，被押送洛阳斩首。尔朱兆是尔朱荣的侄子。五月丁巳日，北魏任命东南道大都督杨玉镇守荥阳，尚书仆射尔朱世龙镇守虎牢，侍中尔朱世成镇守鄂坂。乙丑日，内外戒严。戊辰日，北海王元昊攻克梁国。元昊任命陈庆之为卫将军、徐州刺史，率军西进。杨玉拥有部众70000，据守荥阳。陈庆之进攻，未能攻克。元昊派人劝说杨玉投降，杨玉不从。元天穆与骠骑将军尔朱土门率领大军前后相继到达，梁军士卒都很恐惧。陈庆之解下马鞍喂马，告谕将士说，我们到这里以来屠城夺地实在不少，你们杀人父兄，掠夺子女，也无法计数。元天穆的部众都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部众才7000，敌军30多万，今天的事只有拼死才能求生，敌军骑兵多，不能和他们野战，应当趁他们还未全部到达，急攻夺取此城并占据它。各位不要犹豫，以免自取灭亡。于是击鼓让他们登城，将士们随即相互簇拥，像蚂蚁一样攀附登城。癸酉日，攻克荥阳，活捉杨玉。诸将300多人跪在元昊帐前请求说，陛下渡江3000里，没有损失一支箭，昨天在荥阳城下一时杀伤500多人，希望将杨玉交给我们以快人心。元昊说，我在江东时听梁主说，当初起兵下建康时，元王为吴郡太守不降，常常称赞他的忠节。杨玉是忠臣，怎么能杀他？ 此外的人随你们处置。于是斩了杨玉的部将统帅37人，都挖心吃掉。不久，袁天穆等人率兵包围城池，陈庆之率领3000骑兵背城力战，大败敌军。袁天穆、尔朱土门儿都逃走，陈庆之进击虎牢，尔朱氏龙气城逃走，俘获北魏东中郎将辛纂。北魏君主准备出逃避开元昊，不知去哪里，有人劝他去长安。中书舍人高道穆说，关中荒凉残破，怎么可以去？元昊士众不多，城虚深入，是因为将帅不得其人，所以才能到这里。陛下如果亲自率领宿卫军，高额招募重赏，背城一战，我们竭尽死力，一定能击破元昊孤军。如果担心胜负难料，那么车驾不如渡河，征召大将军袁天穆、大丞相尔朱荣各自率兵前来会合，形成犄角之势尽讨，十天半月之间必见成功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北魏君主听从。甲戌日，北魏君主北行，夜里到达河内郡北，命高道穆在烛光下起草诏书数十份，布告远近，于是四方才知道北魏君主所在。乙亥日，北魏君主进入河内，临淮王元玉、安丰王元延明率领百官封豪府库，准备法驾迎接元昊。丙子日，元昊进入洛阳宫，改年号为建武，大赦天下，任命陈庆之为侍中，车骑大将军，增加十亿万户。杨春在洛阳，杨春的弟弟杨顺为冀州刺史，侄子杨侃为北中郎将，跟随北魏君主在黄河以北。元昊猜忌杨春，但因他家世显赫重要，担心失去人望，未敢诛杀。有人劝杨春出逃，杨春说，我内外100口人，到哪里逃避躲藏，只有坐等天命罢了。元昊的后军都督侯宣守卫睢阳，作为后援。北魏行台崔孝芬、大都督刁轩急速前往包围侯宣，昼夜猛攻，勿寅日，侯宣突围逃走，被擒获斩首。上党王袁天穆等人率领部众40000攻下大梁，分派费穆率兵20000攻打虎牢，元昊派陈庆之迎击。袁天穆畏惧元昊，准备北渡黄河，对行台郎中缉阴人温子升说，你打算去洛阳还是随我北渡？温子升说，主上因虎牢失守，才导致如此狼狈。元昊新入洛阳，人心未定，如今前去攻击没有不克的。大王平定京邑，奉迎大驾，这是齐桓公、晋文公的壮举，舍弃此事北渡，我私下为大王惋惜。袁天穆认为他说得好，却不能采纳，于是率兵渡河。费穆攻打虎牢，即将攻克，听说袁天穆北渡，自认为没有后继，便投降了陈庆之。陈庆之进击大梁、梁国都攻下了。陈庆之率领数千部众从治县出发到洛阳，共攻取32座城、47战，所向无敌。元昊派黄门侍郎祖英写信给北魏君主说，我流泪请求梁朝，发誓要雪耻，正是要向尔朱氏问罪，将你从桎梏中解救出来。你托命于豺狼，委身于虎口，即使得到民众土地，原本是尔朱荣的东西，根本不是你的。如今国家兴衰，在于你和我。如果上天帮助顺从者，那么皇位将在心，倘若不然，在尔朱荣是福，在你则是祸，你应当再三思考，富贵可保。元昊进入洛阳后，黄河以南的州郡大多归附，齐州刺史沛郡王袁兴召集文武官员商议服从谁，说北海王、长乐王都是帝室近亲，如今宗庙神主没有迁移，我想接受赦免，各位意见如何？在座的人无不失色。军司崔光绍独自高声说，元昊受制于梁，率领仇敌的军队来颠覆宗国，这是魏国的贼臣乱子，岂只是大王的家世应当切齿，我等都受朝廷恩眷，不敢服从。长史崔景茂等人都说，军司说的对。袁兴于是斩了元昊的使者。崔光绍是崔亮的堂弟。于是襄州刺史贾嗣同、广州刺史郑先户、南兖州刺史袁先也不接受元昊的命令。贾嗣同是贾嗣伯的弟弟。元昊任命冀州刺史袁福为东道行台、彭城郡王，袁福将他的书信封好送给北魏君主。平阳王元敬先在河桥起兵讨伐元昊，兵败而死。北魏任命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尚书右仆射尔朱士隆为使持节、行台仆射、大将军、 相州刺史，镇守邺城。北魏君主出逃时独自骑马离去，侍卫和后宫都照常安居。元昊一旦得到洛阳，发号施令，四方百姓都仰慕他的风范政绩。但元昊自认为天命所归，立刻产生骄纵懈怠之心。过去的宾客亲信都受到宠幸，干预政事，日夜纵酒，不体恤军国大事，所带的南方士兵欺凌皆是百姓，朝野失望。高道木的侄子高子如从洛阳出逃，跟随北魏君主。北魏君主询问洛阳的情况，高子如说元昊败亡就在旦夕，不足忧虑。而朱荣听说北魏君主北出，立即乘一马到长子觐见北魏君主，边走边部署。北魏君主当天南返，而朱荣为前驱。十天之间，大军大量集结，资粮器械相继运到。六月壬午日，北魏大赦天下。尔朱荣南下后，滨州、泗州不安定，于是任命尔朱天光为滨州、泗州等九州行台，仍行滨州事务。尔朱天光到达晋阳，部署约束，所辖地区都安定下来。己丑日，废穆到达洛阳，元昊召见他，以合阴之事责备并杀了他。元昊派都督宗正真孙和河内太守袁袭据守河内。尔朱荣进攻，上党王袁天穆率兵会合。壬寅日，攻下河内城，斩了宗正真孙和袁袭。辛亥日，北魏淮阴太守靳弘献出胡杨前来投降。闰月己未日，南康简王萧纪去世。北魏北海王元昊得知后，秘密与临淮王元玉、安丰王元延明谋划背叛梁朝。因事情困难尚未平定，需要借助陈庆之的兵力，所以表面同心，内里相异，言辞多有猜忌。陈庆之也暗中防备，劝元昊说，如今远道而来，尚未归服的还很多，他们如果知道我们的虚实，联合兵力四面围攻，将如何抵御？应该启奏天子，再请求增派精兵，并命令各州有南方人陷落在这里的都需押送前来。元昊想听从，袁延明说，陈庆之的兵力不过几千，已经难以控制，如今再增加他的部众，难道还肯被人所用吗？大权一旦失去，一举一动都受制于人，魏的宗庙从此就完了。元昊于是不采纳陈庆之的建议，又担心陈庆之秘密上奏，便上表给梁武帝说，如今河北河南一时平定，只有尔朱荣还敢跋扈，我和陈庆之自能擒获讨平。州郡刚刚归附，正需要安抚，不宜再增加兵力惊动百姓。梁武帝于是下诏命令后续进发的各军都停在边境上。洛阳城中的南方兵不足一万，而羌胡部众是他们的十倍。军副马佛念对陈庆之说，将军威行黄河洛水，声震中原，功高势重，被魏朝所猜疑，一旦发生不测，能不忧虑吗？不如趁他们没有防备，杀掉元昊，占据洛阳，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。陈庆之没有听从。元昊先前任命陈庆之为徐州刺史，陈庆之于是坚决请求前往镇所，元昊心中忌惮，不让他去，说主上将洛阳之地全权委托给你，忽然听说你舍弃朝廷的寄托，想去彭城，认为你急于求取富贵，不为国家考虑，这不仅对你有损，恐怕我也会一起受责备。陈庆之不敢再说什么。而朱荣与元昊在黄河边对峙，陈庆之守卫北中城，元昊自己占据南岸。陈庆之三天内打了十一仗，杀伤很多敌人。有个夏州义士为元昊守卫河中的沙州，暗中与尔朱荣勾结，请求破坏桥梁来立功，尔朱荣率军前往接应。等到桥梁被破坏，尔朱荣的接应来不及，元昊将那个义士全部杀死，尔朱荣非常失望。尔朱荣又因为安丰王元延明沿着黄河固守，而北军没有船只可以渡河，商议打算撤回北方，再考虑以后的行动。黄门郎杨侃说，大王从滨州出发的时候，已经知道夏州义士的计谋是来响应您的呢，还是想要广泛施谋略来匡扶地势呢？用兵的人何尝不是散开了又在聚合，伤口好了再打仗，何况现在并没有损失，怎么能因为一件事不顺利就放弃所有计划呢？现在四方百姓仰望着您，看您这次行动，如果没有什么成就就急忙撤军回去，民心失望，各自怀有去留之心，胜败的关键就不得而知了。 不如征发民夫的材料，多造木筏，夹杂着船只，沿河布置，在几百里范围内都摆出渡河的态势，首尾相距很远，让元昊不知道从哪里防备，一旦能够渡河，必定立下大功。高道木说，现在皇帝流离失所，主上忧虑是臣下的耻辱。大王拥有百万大军，辅佐天子而号令诸侯，如果分兵制造木筏，各处分散渡河，一举可成。怎么能舍弃这里北归，让元昊得以重新聚集，向天下征兵？这就是所说的养小蛇成大蛇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而朱荣说，杨黄门已经提出了这个计策，应当一起商议。刘灵柱对尔朱荣说，不出十天，河南必定平定。伏波将军郑平人杨飘和他的族人住在马渚，自称有几艘小船，请求担任向导。戊辰日，尔朱荣命令车骑将军尔朱兆和都督贺拔胜捆扎木材做木筏，从马渚西边的峡石夜渡，袭击元昊的儿子领军将军袁冠寿，把他擒获。安丰王袁延明的军队听说后大败溃散，元昊失去据点，率领部下几百骑兵向南逃跑，陈庆之聚集步兵骑兵几千人列阵向东返回，元昊所得到的各城一时间又投降了魏国。尔朱荣亲自追击陈庆之，正赶上松高一带河水上涨，陈庆之的士兵死伤逃散几乎没剩多少，于是剃掉胡须头发，装扮成僧人，从小路经过汝阴回到建康，仍然因为功劳被任命为右卫将军，封永兴县侯。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金进入宫中值班，打扫宫廷，封闭府库，出城到北邙迎接魏主，流着泪谢罪，皇帝慰劳了他。庚午日，皇帝进入华林园居住，大赦天下，任命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北方来的将士以及跟随贺拔胜的文武官员中参与起义的加官五级，河北报告情况的官员和河南起义的加官二级。壬申日，加封大丞相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，增加封邑，连同以前的共20万户。北海王元昊从还原关向南逃到灵隐，随从的骑兵都逃散了，灵隐县的士兵江峰杀了他，癸酉日把他的首级送到洛阳。林怀王元玉又自己回到魏主那里，安丰王元延明带着妻子儿女前来投奔。陈庆之进入洛阳的时候，萧赞送来文书请求回国，当时吴淑元还在世，皇上派人把萧赞小时候的衣服寄给他，信还没送到，而陈庆之就失败了。陈庆之从魏国回来，特别看重北方人，朱毅感到奇怪就问他，陈庆之说，我起初认为长江以北都是戎狄的地方，等到了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都在中原，不是江东能比的，怎么能轻视他们呢？甲戌日，魏国任命上党王袁天穆为太宰，城阳王袁辉为大司马兼太尉。乙亥日，魏主在都亭设宴慰劳尔朱荣，上党王袁天穆以及北方来的都江出工人300人，增锦杂财几万匹，按照等级赏赐，凡是接受元昊爵位赏赐和免除赋役的人全部追夺回来。秋天七月辛巳日，魏主才进入皇宫，任命高道木为御史中尉。皇帝的姐姐寿阳公主出行时触犯了清道戒严，手持翅膀的士卒呵斥她，公主不听从，高道木命令士卒打碎了她的车。公主向皇帝哭诉，皇帝说，高中尉是清廉正直的人，他所执行的是公事，怎么能用私情责罚他呢？高道木拜见皇帝，皇帝说，我姐姐走路时冒犯了你，我感到很惭愧。高道木脱帽谢罪，皇帝说，我为此感到愧对你，你谢什么罪呢？这时魏国有很多薄小的钱币，一斗米几乎值1000钱，高道木上表认为市场上铜价81钱能买一斤铜，私自铸造薄钱一斤铜能赚200钱，既显示了巨大的利益，又随之用重刑，虽然定罪的人很多，但私自铸钱的人更多。现在钱币只有5铢的文字，却没有2铢的实际重量，放在水上几乎要沉不下去。这是逐渐沿袭下来的，法律防范不严密，朝廷失策，他们又有什么罪呢？应该改铸大钱，钱币上刻写年号来记录开始铸造的时间，那么一斤铜只能铸70钱，计算私铸不能获利，直接没有利益，自然应该停止，何况还要广泛设置严刑呢？金子光禄大夫杨侃也上奏请求允许百姓和官府 一起铸造五铢钱，让百姓乐于去做，而弊端自然改正。魏主听从了，开始铸造永安五铢钱。辛卯日，魏国任命车骑将军杨金为司空。当初魏国因为梁、益二州疆土荒凉偏远，另外设立八州来统辖各辽人部落，共20多万户，任命八人首领严始兴为刺史，又设立龙城镇，任命严始兴的族子严凯为镇将。严始兴贪婪残暴，孝昌初年各辽人反叛，包围了州城，邢台卫子建安抚告谕他们才散去。严始兴害怕获罪，暗中前来请求投降，皇帝派使者带着诏书、铁券、衣冠等赐给他，被严凯截获，送交给卫子建。卫子建上奏请求以龙城镇为南凉州，任用严凯为刺史，把严始兴囚禁在南郑。魏国任命唐勇为东益州刺史代替卫子建，任命凉州刺史傅树衍为邢台。卫子建离开东益州后低人，蜀人很快反叛，唐勇弃城逃跑，东益州于是沦陷。傅树衍刚到凉州的时候，州人互相庆贺，不久他长期生病，不能亲自处理政事。他的儿子傅敬绍奢侈淫乱贪婪残暴，周人很担忧他。严始兴重重贿赂傅敬绍，得以回到巴州，于是起兵攻打严凯，灭了他，带领巴州来投降。皇帝派将军萧绾等率兵援助他。傅敬绍看到魏朝内部政乱，暗中有据守南郑的打算，让他的七兄唐昆仑在外山洞引诱山民聚集围城，想作为内应。包围圈合拢后阴谋泄露，城中将士一起抓住傅敬绍，报告傅树衍后杀了他，傅树衍羞耻愤恨而死。八月即位日，魏国任命太傅李延时为司徒。甲戌日，侍中太保杨春退休。九月癸巳日，皇上驾临同泰寺，举行四部无遮大会。皇上脱下玉服，穿上法衣，实行清净大施舍，以便省作为居室，用素床瓦器，乘小车，私人执役。甲子日，登上讲堂法座，为四部大众开讲《涅盘经》的经题。癸卯日，群臣用1亿万钱向三宝祈请，奉赎皇帝菩萨，僧众默许。乙巳日，百官到四东门，上表请求皇上回宫处理朝政，三次请求才同意。皇上三次回信，前后都自称顿首。魏国尔朱荣派大都督监山人侯渊到蓟县讨伐韩楼，配给的士兵很少，骑兵只有700人。有人对此有意见，尔朱荣说侯渊灵机应变是他的长处，如果统领大军未必能用好，现在用这些兵去打这个贼一定能取胜。侯渊于是大张声势，多设军需物品，亲自率领几百骑兵深入韩楼境内。距离蓟县100多里时，遇到贼帅陈州率领步兵骑兵10000多人，侯渊潜伏起来，从背后袭击，大破敌军，俘虏了5000多人，随即归还他们的马匹武器，放他们入城。左右劝谏说，既然俘虏了贼兵，为什么又放回去资助他们？侯渊说，我们兵力少，不能硬拼，必须用奇迹来离间他们，才能取胜。侯渊估计他们已到了城里，就率领骑兵夜间前进，天快亮时攻打城门。韩楼果然怀疑降卒是侯渊的内应，就逃跑了。侯渊追击擒获了他，幽州平定，任命侯渊为平州刺史，镇守范阳。在此之前，魏国派征东将军刘林柱兼尚书仆射到濮阳顿丘慰劳幽州流民，趁机率领流民向北返回，与侯渊共同消灭韩楼。于是任命刘林柱代理幽州事务，加车骑将军，又任幽、平、营、安四州行台。莫其丑奴攻打魏国的东秦州，攻陷了，杀死了刺史高子朗。冬天十月己酉日，皇上又举行四部无遮大会，道俗50000多人。大会结束后，皇上乘坐金鹿车回宫，登太极殿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魏国任命前司徒萧赞为司徒。十一月己卯日，就德兴向魏国请求投降，瀛州平定。丙午日，魏国任命城阳王元辉为太保，丹阳王萧赞为太尉，雍州刺史长孙志为司徒。十二月辛亥日，兖州刺史张景雍、荆州刺史李林启、雄信将军萧敬明反叛投降魏国，任命陈庆之为北兖州刺史。 有个妖贼僧强，自称天子，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他，聚众3万人攻陷了北徐州。陈庆之讨伐并斩杀了他们。魏国任命齐州刺史王皮代理南秦州事务。王皮诱捕了州境内的群盗，全部杀了。